嘿、hey, 我是廖哥，姐整理的是人生，你的人生有什么困难吗？让我来帮你全部 out。 本集节目由云漾生活赞助提供。Hello， 大家好，我是收纳幸福廖星云廖哥。你现在的生活过得还好吗？如果你觉得活得很糟，不满意现在的人生，那就从现在这一刻开始改变吧。你一定会问，那我要从哪里开始呢？我觉得可以从整理家里开始。我知道这种改变很需要勇气跟决心，但是你不用担心，我会一步一步的陪伴你动起来。透过线上直播课，针对你困扰的空间对症下药，下课之后就会很有动力开始整理。老师会针对你的作业提出改善的建议，呈现出你对空间的美好想象，整理后就可以开始好好的生活了。欢迎透过下方连结看看更多课程介绍与学员的优秀成果，一起改变吧。欢迎回来，姐整理的是人生，我是你的整理师廖星云廖哥。这一集想跟大家分享我跟彩媛的精彩直播，谈一谈室内设计和收纳整理如何合作。那我们开始吧。
Hello， 我是 Tanya。
我是 Tiffany。
Hello， 大家好，我叫廖星云。想要跟两位设计师分享，其实收纳跟设计很巧妙的关系。
收纳跟设计，其实这件事情在我认识王彩媛之后，我一直不认为这件事情需要分开的。可是我觉得，我相信每一个环节都有专业。那因为彩媛在我耳朵旁边嘟嘟嘟嘟嘟讲很久，廖哥廖哥廖哥，然后说廖哥，对对对，然后我就想说廖哥到底是个帅哥吗？然后听起来就感觉好像是欧巴这样子，然后结果一直到我们真的要录影的前一天哦，我就想说，哎 ，Google 一下廖哥，怎么是
女生？
女生，然后我就千头万绪想不清楚这样。但是既然彩媛一直告诉我廖哥的功力非常非常了得，所以我就想说，好吧，那不然我们就邀请廖哥，对，然后让收纳整理师跟我们专业室内设计师来跟今天的观众朋友们聊一聊收纳整理、室内设计这两件事情到底有什么关系，
可以怎么合作。
对，
因为我其实最常遇到就是东西太多，先不要说设计了，你东西多你很难放得下所有的东西，
真的。
所以我真的觉得断舍离要先呢。
真的，我常常在跟我业主说，如果你本来就知道你的东西是大于你家坪数，那就不要说你买的新房可能比你现在住的家还小。
对，
那本来就不可能把你所有东西还是塞回那个更小的房子嘛。那我常常觉得很多屋主他会理智上他知道他的坪数可能比他原本的房子要小个10坪20坪，
哇，差很多耶。
可是他心里会觉得设计师应该可以想办法吧。
你设计师他不是哈利波特。
对，
但是我会不断的提醒业主，就是说我可以放大你某些空间，但这必须要经过一些轻重缓急的取舍。比如说如果有你们真的觉得卧室只要睡觉就好，那我就可以把卧室空间挪一些到公共区域，让公共区域可以收的比较多，
對啊，
空间比较宽广。可是你如果又想要大卧室，
对，
又想要大餐厅大客厅，然后又想要大厕所，
太难了吧。
那就是没办法，因为没办法凭空变出15坪。
那你没道理买28坪，然后你想住了像88坪。
对，欸，我们真的有遇过哦，他可能在美国的时候他是住200坪的房子，然后他来台湾住35坪。
那不可能，
但他海运把所有东西都运回来，然后他们家所有东西都用纸箱叠到天空。他就跟我说，你是收纳整理师，你应该有办法，
你想办法。
对，我想哇，我就算是小叮当我也没办法，因为他每一个东西我拆开来看的时候脸歪掉。有什么美国的麦当劳的纸袋啦，番茄酱啦，美国的报纸啊，各式各样。然后我问他说，这些你都海运回来的原因是什么？他说，这都是我的回忆。然后我就在想，哇，你知道你的家齁，已经只剩下中间那一座床，四周围全都是顶天的箱子，那需要里面的东西是挖一个洞这样拿。 我说你的小孩很可怜，如果地震来的话，你看有多可怕。
家一直在玩叠叠乐吗？
对，就是从搬家公司把他所有的东西定位之后，就是整个箱子都是到天上
的。所以有一天有一个小孩拉，我要拿什么，然后一拿砰全倒了，他们
对，很可怕，
毁灭在。
对，所以我就刚刚说，你还是要断舍离。如果你没有断舍离，唯一一个方法就是，那你再去找一个两百平
更大的房子。
对对对，不然放不下。
嗯，其实你知道，我常常觉得啊，他们也知道这个问题，他们要面对。
对，
但他就是因为不想面对，太难了，
直接都，
所以他就会直接脑补，觉得我可以找到一个专业的人，反正我丢给他就好了。
对，
然后反正办不到，那就是他的事。
哦，我懂，
我只要跟他就责就好。
不是花钱就大爷。
对
对，
所以这种人通常我觉得 no no 了，
直接 no no 拜拜。
对
，no no，
没有，赶快打电话给廖哥，廖哥，我相信你。
我也没办法，不是，如果你没有要断舍离，你的空间已经超过你可以负荷的量。那其实就是不平衡，不平衡。
对，可是我觉得像我读了你这本书啊，我真的觉得廖哥跟我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他是完全从心里出发。
没错，没错。
所以同样都很难断舍离，可是廖哥的这种断舍离陪伴，他真的可以让人放下。
没错，
我觉得这很难
放下。等等等等，因为我跟彩媛，应该说我很了解彩媛问诊，他就用问诊的方式。
嗯，真的是问诊，对 对, 對，问很细。
你是拿一手啤酒金牌
的？也不是，就是我觉得我比较不是一开始就是问诊的模式，而是从他的东西，然后跟他聊天。我是不经意的跟他聊天，比方说，哇塞，这双鞋子也太好看，你是去哪里买？就是当你肯定他某一个东西的时候，本来他觉得你跟他是敌对关系，你是不是想要来丢我东西的？到后来他会觉得，我跟你讲这一双，我就是去哪里呢？现在已经没有这阵绝版，然后跟你聊起来的时候，那你又跟他说，我们让漂亮的鞋子可以留着，但是如果你这个已经磨损的或者什么的，我们可以把它断舍离。他说，呵呵，那一箱买，那这你再买不买？然后就突然变得阿莎莉。
我读这本书，我就越读越觉得很惊人。
所以我看懂了，我看懂了。嗯，廖哥非常懂聊，
对对，
真的懂聊，
懂聊的要害。对，我一直觉得说，你要求人家断舍离，就进到人家家，我觉得几乎是一个困难的事情。高敏感人如我，就是我那个高敏测验有106，
哇，
很崩溃。我只要进到一个混乱的空间，我就会
头痛吗？
断线，然后就自动退出。
啊，我懂。
对，然后你要如何先让自己融入这个环境，然后或是目空一切，四大皆空，开始跟对方讲说，哎、欸，我觉得你那个鞋子真的是北败，可是旁边有可能全部都是东西啊，
对，很多很多。
你就在那个状况里面，然后对着一双鞋子。
可是你知道，很多时候其实我比较特殊，我真的觉得我天生吃这一行饭，因为我去到我的客户都是比较困难，比方说囤积症啦、啊，然后或者是家里是整个是大爆炸，或是购物狂等等，都是比较极端的。但是越是这样，我越有成就感，而且我觉得好兴奋，我只要看很乱的，我都觉得好像赶快去他家。
要
跟
你怎么进
货、啊？我真的很爱他的工作，
对我真的很爱。
我这样分享一下好了，就是因为我实在是非常没有办法，就是我脑袋没有办法过滤，就是各种花样或是各种饱和度、颜色，通通存在的空间，塑胶袋、线、橡皮筋、发票，
这都还好，这都还好。你知道我们看到的已经像颠倒屋了。
然后我有一个射手座断舍离，就是我自己啦，
对，
就是把这个物件拿起来问自己三秒钟，三二一，多久没有用了？好，半年回收，或是说你就把它送给需要的人，或是我们来用一个人道的方式进行一个。
可是你看哦，你用时间来算，对不对？就啊，我半年没有用了。
对，
这个方法对于理智的人、理性的人很有用，但是你对一个长辈来说，他说没啦，这吼最近没最近没，他的最近是20年内，对不对？所以你这样不合啊，不合。
还是长辈保持得很好，这样。
对，或者是他说这也当修理，这也当然，那他为他找了很多借口。那我觉得就要用不同的方式去说服他。
对，我觉得看本书，我真的是觉得他的方法真的懂，他真的很懂的。他很快可以让人感觉他跟你是一起的，然后你们是一体的，然后他就会变得很像是你的好姐妹或者是好女儿。
对，
就是很贴心的跟你沟通，然后最后他们居然都断舍离。
对，
我真的觉得很神奇、欸
很多。你会回访？
会，而且我还考他，我还考他，比方
是不是很像？
很夸张。比方说，因为我每一个我都会教他联想性收纳法，就是我自己独创的一种方法，它是很联
想
性
收纳
法。 它是一个横向或是直向的一个联想，不用想到什么你就想到什么，或是由轻到重，由小到大。所以你问他说，比方说爸爸最常用的某一个东西在哪里，他可能就想啊，比较常用的应该会在中间，他就可以马上告诉你那个东西在哪一个位置。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那我之后也会抽考他们，说那你东西在哪里他都说得出来。
欸，你知道我其实那天我们不是一起演讲吗？然后我就有听你介绍你的联想性收纳。我觉得我收东西也无意间就这样收。
欸，很棒，这样
比较找得到。所以像小爱的衣柜啊，他2岁就开始自己收嘛。就是上面那个收上衣，中间那个收裤子，下面那个收袜子。
哎，很不错，用全头从头到脚。
所以他从很小的时候他就可以把自己衣服归位了。
很棒。
这个有会跟联想的这个收纳法，我觉得亲民也很贴心，其实说真的没有那么难，就是这个习惯你有没有养成？
对，好不好找？而且每个人的联想不一样，可是你们希望全家人都一起维持这个家的话，不能只有妈妈的联想。
没
错，你有没有发现，只要妈妈一不在，全世界就混乱了，就是我的袜子到底在哪里，或者是我内裤还有制服，然后就是永远都只有那一个人找得到。那最好的方法就是让这个联想是全家人共通的一个模式，比方说我们就是由小到大就这样，你记得小的东西都一定在这边，大的东西一定在这边，或者是深色在这里，浅色在这里，那大家一定都可以找得到。
我觉得妈妈有时候很辛苦，就是说我觉得家其实并不是妈妈或是主要家事负责人。
对，没错。
我觉得因为我小时候是这样啊，我妈妈管我的方式是公领域她说
okay.
但是私领域他被抽考，跟两位有点像。
哦，那还不错。
但是他基本上他就会告诉我们说，你私领域你就是要弄得干干净净。然后我妈妈，我记得她之前有一个很厉害的杀手锏是，她会跟我讲说，跟你讲那个房间很混乱啊，如果今天不小心有客人来啊，然后就看到你房间长这样。你怎么是这样？然后我很吃这一套，就很容易被
情勒。也不是情勒啦，应该是好面子吧。
不是，然后我觉得因为有一些长辈，我观察有很多有囤积症的人，就是说有这个习惯的人，他们会渴望被帮助，或是希望家人帮忙，可是其实他们又有一个就是跨不过去的坎。
你觉得跨不过去的坎是什么？
我觉得是一种他们想要节省，可是
我懂，
他们却又有一个坏习惯，就是买更多。
对，
例如说同一件衣服，他可能买一件，他说不错穿，然后还有80个颜色，他就全部都买。
对，
很可怕的一个轮回啊。针对这样的个案，两位和解？
我自己是这样，我觉得就是我们曾经有遇过同样的，其实我们都会很明确，我比较狠啊，就是去我就笑着跟他说，其实你很想要你们家是什么样貌，他会跟我讲嘛，我希望怎么样。然后我希望可以请设计师，可是我觉得太贵，然后我觉得什么什么的。然后结果你看哦，我把他的东西全部同样集中在一起，然后跟他讲说，你这些换算成钱，对不对？你已经可以请设计师把这一件都弄
好，是不是？
是不是？
好会讲哦，真的是很会
聊。然后他就说，丢呢，这样的开开买几百万吧，那你就觉得是不是？然后就是很可惜。那还有就是，我也会很明确的跟他讲，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你就是省小钱花大钱，对，省小钱花大钱。如果你痛一次，以后就不会乱买。我就说，你现在有没有觉得，就是其实一开始，假设请了整理师教你全部弄好了，你以后东西就是在这个位置，我不要再超买了，然后我不要再拿这么大的空间，然后来堆积杂物，其实我就可以住得很舒服。
对啊，
对啊，想不想不没有啊。可是我认为，如果在他们愿意改变、愿意断舍离之后，他们反而会懂得理财，你爱你的空间了，然后你买东西更谨慎了，然后你知道坪数是最贵的，这是最重要的。
没错，我们在那个没有预算却又想装修的第二集，我们那集其实就是主要在谈这个事情，然后那时候我就一直有提到你。
对啊，我们那集如果你放来听，就如果有廖哥就哔一声的话，可能会听到哔哔。
对啊，因为其实真的，你比如说你没有先经过断舍离整理，就搬家或者是就搞装潢，
我这个我一定要讲一下，就是如果你没有经过断舍离整理，对不对？然后你就已经搬家了，你多花一卡车的钱去耶，然后你就觉得哇，为什么你不先断舍离？他们不想思考。
对，
我不想思考，我现在没办法，我现在时间紧凑，然后我觉得看起来都很需要，就去到的时候，对不对？好，你真的请了整理师帮你归位了之后，发现绝大多数都是垃圾，就你带了一大堆垃圾，然后放的乱七八糟，然后下架分类也不明确，不知道在干嘛。但是到最后你去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一定是可以专业帮你弄好，可是你会觉得，哦，我不知道在干嘛，懊恼的是你不是我，因为我还是做这个工作，懊恼的是说，如果我一开始就不要把烂东西搬到我新家，我新家可以新气象，结果我是把旧的习气又带到新家，结果我新家跟旧家一样，只是换个地方。
对，没错。
对啊，很可惜。
我觉得这真的很重要欸。而且就像是我们不是前面需求都问很细吗？嗯嗯。你如果讲了半天，你的很多的需求里面的物件，其实都是该整理该丢的。嗯。
应该很多人有对于家里面有一些物件，其实已经遗忘它的存在。
很多啊，很多。
然后我还想办法设计了一堆子收纳柜去收你那些其实可能不用再留的东西。
对，更可惜。白做了。
对，所以如果说可以先借由这个断舍离陪伴或者是收纳补习班嘛，
对对对
对，然后正视你们家的收纳问题，嗯，弄清楚之后，然后再来拟需求，
对，
再来开会，
这是更好的，
然后再来做设计，其实我觉得整个会不一样，
而且你就可以精准到位。就是我讲话很残忍，一针见血，可是也就是因为这样，大家觉得啊，我的 sky 的呢，因为我就是想要听到最残忍的，我才会开始动起来。但是我也觉得很神奇的是，你花这么多钱做这么多柜子，然后把你包围了之后，你连柜子里面要放什么也是乱放，然后最后那个东西又蔓延到地上，何必呢？如果你一开始就知道你东西可以减少到什么样的数量，柜子少做一点，你就不会这么小的坪数又包进来，然后看起来更拥挤，对不对？
而且我看这里面很多案例啊，嗯，你知道他是直接把人家做好的衣柜门片建议人家
把它拔掉。把门片拔掉。
那等一下，那设计师当时还存在吗？就是这个案子是结案了吗？
结案了，结案了。对对对，已经很久了啦。然后他就是属于那种右脑型的业主，他需要看得到，他才觉得东西存在。所以只要那个东西关门了，他就觉得啊，算了，那我就穿椅子上的，或者是挂在门把上的。
这人多好啊！你把他家所有墙面做成门板，他就会把他所有东西都出去了，然后他只剩下六件，那就是。
也不是，他就是东西还是要囤，但是关门这个动作他不想要去开门，所以他就不想拿里面东西。然后我就说，不然这样，我把你门片拆掉，然后让你的东西是全部在你眼前，你就会看得到，就会想要拿。然后他就这样子没卖哦。所以其实我觉得有时候设计还是要符合那个人的需求。
那好哦，那这个就衍生出来一个很精彩的问题，我想要请教一下，就是这个军事化的兵长大人。嗯，你的设计的环节这么多，你从问诊到真的开始设计，然后动工种种，那请问一下，如果跟廖哥合作，廖哥应该在何时
出现？
我觉得应该在这个人找我，比如说蔡元，我想要预约哦。嗯，我说好，那你麻烦就现在先找廖哥。
对，你要先找我，
先
你不可以等他
做
完才用我。
收纳咨商，
对，没错。
然后把你们家很纠结、该整理的、该断舍离的。就在你需求之前先谈过一遍，
没错，
而且谈过一遍之后还不是马上开需求会议，是等到你们自己身体力行，比如说三个月确定都可以维持，那个时候我再跟你开需求会议。
我觉得这真的很好，因为有的时候我觉得如果你一开始找了设计师你就觉得可以解决你的问题，就发现不行，你再来找收纳师还是可以解决你的问题，可是可惜的，你有可能多做了，或者是做的不适合的，这就是比较可惜的。
对，
那如果可以一开始先了解你的需求，我帮你断舍离了，然后甚至告诉你说，如果你是这样，那你跟设计师说你要开放式的，然后放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下面要放什么什么，那你这样问诊更快了，对不对？
对啊，对啊，因为其实他跟我问的问题，我后来发现有些地方
很像
的，
对对对，
所以如果说。来排队的业主，
对，
你的房子也许是四年，现在不是都排的，我排到2028吗？
好惊人！
对，就是如果你房子还很久，我还没有开始画立面图，
对对。
那其实如果有时间啦，
我先去，
先
去
对，我先去，
就可以先找廖哥，然后帮你也许陪伴断舍离一段时间，然后你操练了，发现这样收纳真的对我们家是可行的，嗯，然后我们再来微调你的需求，
很快。
其实我的立面会议也许很多。柜子也许就可以做的少一点，或者是让空间更松动一点，嗯，我觉得其实这是好的。
我们曾经有遇过一个让我觉得很荒唐的，就是他花了好几百万把他们家的柜子都做很多，然后也很棒，可是他就是从头到尾听就是设计师直接帮他设计说，我觉得你应该需要什么，我觉得需要什么，好，那 OK 都做都很好，可是业主他150公分， 结果他的衣柜
拿不到，
是姚明才能拿到。
可以不要忽略我们吗？
等一下，我不会。
我觉得150公分的人橱柜，所有的橱柜设计，第一个就是踢脚板应该踹下去，它会有变成有一个小孩子
没错，对，
好吗？不是每一个人家都有万用脑功。
然后还有那个业主比较没有那么勤劳，所以他就说啊，我还帮你设计了一个那种梯形的，可以这样子拉下来的，对。他很矮，然后很瘦弱，他拿的全部都挂满外套，这样要拉下来的时候手再戳，算了，先不要拿，就这样。哎，那个东西叫什么东西啊？就是一个长得像梯，这样子可以这样溜下来的、嗯。然后他就再也不拿那上面东西了。
没有，他不是这样说，哎，全部丢上去，然后等到真的有一天心血来潮一拉通，然后就
对。然后我就觉得，这样子的设计就没有适合他。还有。柜子跟镜子也是，它很矮，你要看一下那镜子有没有对到他的脸、
啊，那真的很重要。
切到这，
这真的很重要。
等一下，我很好奇，100多万做什么样的收纳？
各种门片，高级漂亮的门片，很棒。可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把你的插头，你要门片打开，然后插头
在
对，然后
到底要干嘛？
然后衣柜的门
是要放厨师棒？
对，也有可能。然后但是是在客厅的柜子。然后就是更麻烦了、然后屋主就觉得啊，这个很烂，这样都是做了才发现这个很烂。
可是他有想要训练屋主养爬虫类，还是
也没有
在柜子里面放了，你就自己想里面可以
对
干什么？
那我是觉得比较可惜，所以我跟他说，如果下一次你还要重新装修的话，你先找我，我先跟你说你可能适合的，然后因为我了解你的生活需求，结果花了好几百万弄的整个房子，对不对？最后把它住成大套房了，就是最好用的那个地方就是主卧室没了，这样。
哎、欸，其实真的有人是这样、啊，
对，很可惜的，很可惜。
像那个全能手作宅那个案子，他们家在装潢前50平的房子，常居住的坪数只有25平，他们有25平是不用的，因为都拿来堆东西。
OK OK，
对。不使用，嗯，后来就是我改过之后，他们才整个家都用。
等等，那他们另外那个不用的25平是在干嘛？是堆
放东西？
因为他们家原本规划了非常多间房间，50平嘛，哇、wow ！然后那25平基本上好像是3间房间、wow、加2间厕所、嗯，然后因为平常也没有那么多房间使用啊、嗯，所以他们那个3间客房就全部拿来堆东西。嗯，
好可惜。我想问一个问题哦、喔啊，你们有没有遇过？明明就是有这么多个房间或空间，对不对？结果每一个空间都是复合式，客厅不像客厅，然后房间不像房间，每一个都像杂物间。
没有，你说我设计完之后，
没有，没有，你设计完之后还就是我们看过的是，比方说好，这里有50平，然后有4个房间，每一个房间都极乱，然后乱也就算了，可是每一个房间看起来都是储藏室，那你问他他睡哪，对不对？嗯，他就说啊，我们唯一只能睡那个，大家都就全部大家就是用上下铺，然后挤在一个主卧室里面。
听起来他家人很多哎、欸，
他们家有6个人没错，可是6个人就在一个里面，对，然后是就是主卧室，然后还有一个很小的小孩房也是上下铺，可是他们家很大。
我知道他们家到底应该丢掉什么，是谁在丢堆东西把那个人丢掉？
也可惜，就是你们空间应该变成是不要这么复合式，而是这个空间都只放书、嗯、这个空间都只放玩具，然后2个房间就是休息的，这样就很明确了，或者是3个房间休息的、嗯、我们找一个比较大的空间拿来当储藏室，这样可能也比较好。
欸，可是你不觉得会不会有人真的很不适合储藏室？
有，我有看过你说的，
还是被你调教完之后都可以用储藏室？
也没有一定，有一些人他就是那个东西在床上是、啊、好懒了，先不用，就再也不拿了。所以如果是这种就很适合你说的，在那个地方也许是有一个柜子或是一个小小的甚至是不到1平的小空间，垂直收纳就可以把这里应用的东西都弄上去，这是最适合给那种懒惰啊或者是很容易想不起来的啊或者是一定要看得到的这种类型。但如果你是一个勤劳的人，比方说你比较用左脑思考的，那我觉得你就很适合有储藏室。
我有一个问题我想起来，因为我发现其实很多的民宅、嗯、一般的家庭都会有这个事情产生、嗯、就是大家逢年过节啊或是喜庆的时候会收到那个喜饼、嗯、有的那个盒子是精致的、嗯、
对，想要留着是不是、哦、
留着里面就开始给我放什么卫生纸啊、说明书啊、遥控器啊、各种，然后就 看着那一栏东西，你就觉得他们好像都是需要的，可是一定要这么不美的方式去摆吗？
可是妈妈觉得很漂亮啊，
定得非常的定得，而且我觉得它在视觉上面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邪恶设施。
我是这样，我觉得比较不一样的是，即便我知道那个不好看，对不对？我不会马上让他把那个东西丢掉，因为他觉得，我真的是很厉害，你看这小巧思，我把它改造成这样，赞。我的方法是这样，我不会直接跟他说那个不 OK， 但是我会很明确跟他，这旁边有一个蟑螂蛋，他说啊，这不。
真的，我跟你讲，纸箱养蟑螂蛋，
对，
真的，
对啊、
尤其是纸箱，超级会养蟑螂的。
我不夸张，因为我去的家比较惊人，所以那个纸箱啊，那已经不是蟑螂蛋，是社区，全满，然后打开，好多小朋友，他帮他关好，这样子。对 ，family 整个是 family 一个社区，然后就是很多啦，因为我们做
冲蛋直播，好厉害。
我们做这个也会遇到很多奇怪的角落生物，很多，但是我们没有在怕的。
因为其实我妈妈以前很喜欢收纸箱，我爸妈都爱，然后他们我爸都会改造纸箱变成是
收纳的，放笔的。
然后我记得有一天书院，我不都会帮我爸录影嘛，然后我录影的时候，有的时候我就一边听课一边帮忙收一下，反正附近的东西盒子。然后我那天就是千不该万不该，我就收了旁边三个小纸箱，我不知道拿来放，我很多灰尘，然后结果我就收拾就
小箱
就好，就有好几只，我
惊掉骂脏话，
我又不能尖叫，我当然不能骂脏话，我怕上课，然后我就是非常痛苦的想尽办法把那个四处奔逃的小朋友杀死，然后我就铁青的脸，然后下课跟我妈说。我可以拜托你们把这些纸箱都换掉
了。真的，我遇过比较惊人的啦，就是不是小强，我们去整理他的房间，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办法进去那个房间，所以我就开疆辟土的一直进去，拖到最里面之后，终于抵达他的衣橱，打开衣橱的时候，发现有一窝刚出生的小老鼠，然后他们就是一整窝的在那里，然后想说哇，这个
好温馨，
不是很温馨，因为它长得就是粉红色的馄饨，然后扭来扭去，这样这个要怎么处理？然后
一个月后再回来，
等他们长大各自离家，这样不行啊，我现在在忙，所以呢，我就拿了一个塑胶袋把他们这样子好好包好。爸爸一看，对不对？本来爸爸是很帅，说啊，嘿，什么你这样啊？然后就拿赶着一直包，一直包，包很多层，一直包。然后包着之后呢，赶快骑脚踏车，把它放在前面篮子，一直骑，一直骑，骑一个很远很远很远很远的地方，然后放在合体，然后把他们放在合体旁边，说你们不要再来我们家，很可爱，很可爱。
乌本的故事，
把它送去别的地方。
对啊，我要问你怕虫吗？
我可以徒手抓蟑螂，然后还可以直接，我最高纪录赤脚可以把他们都踩死，但是赤脚有点烦，我怕会有脏那个，我可以拖鞋踩死27只瞬间，对，然后也可以用一个卫生纸直接这样，
快送，
然后就把它捏住。
此时此刻这个房间里面至少有两个非常
快崩溃、
非常害怕蟑螂的人，
对，
此时此刻，然后应该是身高最高的。
可是我觉得比较可怕的是蛆。就是小朋友的房间里面竟然有蛆，然后想说是什么，然后结果
为什么会有蛆，
为什么你的房间
很奇怪，
我说你为什么你们家的房子小朋友房子很臭，他就说不可能，我不让我的小孩在房间吃饭，不吃东西，所以不可能，然后我就说不是真的很臭，然后就开始找上臭味来源，就发现是他的床底下，然后这样子看，发现下面全都是腐烂的食物，妈妈都没发现。他就是不让他的小孩在房间吃东西，啊，所以不给他垃圾桶，他就给他就是吃到一半给他丢到下面，然后吃到一半丢下去，然后下面就是有奇奇怪怪的各种食物，很可怕。
所以我觉得真的不能就是用禁止或是严惩的方式。
对，你要教他，
恐惧患者已经靠病发，
你要跟他讲。后悔请我来了吧，是不是？
我们等一下结束应该两个会重去洗澡。
不是，直接把这一集就是，我没有要播出。然后我就觉得如果可以，你应该教你的孩子，就说这个会有味道的食物我们在外面吃完然后可以放在厨房。
真的
不是没收他的垃圾桶，这样没有用。对。
哇，这集的内容真的太精彩了。我们分成上下两集，下一集也千万不要错过哦。那这集就到这边， 如果你觉得这集对你来说很有帮助的话，欢迎分享出去，也欢迎你到我的 Apple Podcast 底下评分留言，记得给我五星好评，也可以到我的粉丝专页收纳幸福廖星云留言跟我说说你的感想。那我们下集见，拜拜。